用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运行，对我们说话。主，我们需要你自己把你的旨意，把你的话语告诉我们，用你的油膏你的仆人。我们每个人等候在你面前，求主赦恩给我们，让我们这个时候存着一个蒙福的时间。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晚上跟弟兄姐妹思想一些关于圣灵充满、灵恩派各样的问题。前两天在靠近里特那边有一个查经班，他要我到哪里去跟他们谈这个灵恩派的事情。我听了以后觉得灵恩派在这一带虽然不是很厉害，但是要有他相当的活动。基督徒我们是在神的面前，特别在幕后的日子，对这个圣灵的问题，对这个灵恩派，我们需要有认识。我们知道有人把这个圣经把神的工作分作三个时代，就是说旧约时代是圣父的时代，四福音是圣子的时代，使徒行传开始了，这圣灵的时代。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是圣灵的时代。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告诉我们，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当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在城里面等候，等候圣灵从天降临来充满你们。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吩咐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圣灵充满我们都是很需要的。那今天因为灵恩派还有别的原因，搞到现在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有两种不好奇行的事情。有些人呢、听见圣灵充满一听见就怕起来，哎呀你不要提呀、也很好，一提我就怕起来，某某那个圣灵充满好像发狂一样，有些人好像神经一样，哎呀我一看见就怕，假如果圣灵充满跟他一样叫我怎么办呢，有人就怕死了。但也有些人呢就是听那个灵恩派还有一些不正确的道理，就偏向那个道路走，结果呢有热心没有真的知识，慢慢就偏离了真道，我们觉得是很可惜的事情。我要对弟兄姐妹说，我们需要圣灵充满，是真的，耶稣的吩咐，圣经的吩咐。假如我们在这个时代假如不是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就没有能力，没有智慧，我们就不晓得怎么样放射求神的喜欢。所以圣灵充满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是需要，特别是今天幕后的日子更是需要。我今天因为这个问题很大，我今天我只能够从各方面提供一些你们自己，以后你们自己研究，盼望能够帮助你们。第一，我先要跟你们提到灵恩派的开始。在教会历史我们看见第二世纪就已经有灵恩派了，而且那个灵恩派的活动相当厉害。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开始的时候很热心很爱主，慢慢就冷淡。我们念启示录第二章，主对以弗所教会说，你们的爱心冷淡了。主说的话就是这是实在的。慢慢呢，那一个初期的教会从很热心很爱主的地步慢慢就冷淡下来了。但一冷淡了，教会就好像有些人到教会来得不到什么，祷告啊，聚会啊，教会很多的工作啊，好像提不起劲。讲一句不好听的话，慢慢呢，教会变成老牛拖破车的样子。所以等等到教会来，本来想要得着什么，一到教会来得不到什么，他们就好像就很失望。但那个时候，就有些人呢、念圣经，无损节，哎呀，太好了。圣灵降临，圣灵充满，整一个教会好像佛一样。所以他们说，我们 愿意再恢复无损界的那种关系。那怎么办呢？我们要祷告，分享祷告。他们的动机是对的，他们祷告也是对的，他们我们要求主复兴我们。那这些祷告呢，有些人就白天祷告，祷告不够晚上要祷告，晚上祷告一天不够祷告到两天，不够就进食来祷告，这种迫切来祷告，祷告的一多的时候，那我在精神这方面发生了一些问题了。因为人啊，我们人是有肉体的啊，你没有吃吃不够睡不够，慢慢就有人就做异梦，就说哎呀我就做一个梦，梦见什么，有人就哎呀我听见上帝我讲什么声音啊，有人就这个哪个的，慢慢就很多事情就出来了，就这样慢慢的有人更追求。所以那个时候在第二世纪的时候，灵恩派就显得厉害，在他教会里面很多人的就是我再说一句，就是他们有热心，就是没有真的知识，他们就是慢慢就偏向了火热，这是在火热，本来我们的热是热在心，但那些人慢慢热到头脑，这是偏离了圣经所教导我们的话。记得热是热在心，不是热在脑啊。所以哪一个一直热到头脑了，就发生问题了。这是我们在初期教会所看见的。那么这些无神界派这些灵恩派的人，他就强调无神界，我们要讲方言。我觉得很奇怪，使徒行传第二章没有说讲方言，是讲别国的话哪里有四个国家的话，四五种不同的方言。因为在无神界的时候那个犹太人带了很多的年轻的一代回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他们到每一个地方去，就是那个孩子长大了就讲哪一个地方的话，回到耶路撒冷来不能讲自己的母话母语，他们不懂得讲。所以无神界的时候，当这个彼得使徒们跟圣灵感动的时候，他们就是讲各地方的话，很奇妙哦没有学习圣灵开他们的口，这个是主耶稣所说的，在马可福音你们要讲新方言，就是这个所以奇妙的很，他们会讲。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各地方的人听见使徒们所讲的福音，他们都会改受洗，这是第二章告诉我们的，请你们打开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我们一起念，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明明是别国的话，而且搞个方言出来，我觉得莫名其妙。什么方言呢？他们这些灵恩派今天讲的方言你是听不懂的，不晓得他们讲什么话，叮叮哒哒叮叮哒哒，就是这样你问他你讲什么，他要说我不懂，我们听也不懂但是无神界那些人就不是这样，他们在讲别国的话。所以我在讲一句笑话，我说无神界的时候不懂，因为圣灵充满他都听懂。我们今天呢，大家懂，他不讲，讲到我们都不懂，不同的在这个地方他们讲完言，你懂吗？我们不懂啊，他自己也不懂结果我不晓得为什么把圣经这句话把它把它扭弯起来，这是错误的。所以他们今天强调说方言。还有第二个医病，他们说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就有医病。行奇事，有些人呢还有做一梦，他说我昨天晚上梦见什么，有些人说上帝在我心里面讲话他说上帝对他讲。我读这些这灵恩派他特别追求的事情，我不晓得各位你念无神界圣灵做工从第二章开始哪种记录，你觉得圣灵最大的工作是什么？我个人的看法是怎样，圣灵最大的工作当然是传福音，叫几一天3000个人信主，5000个人信主，这个是很大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这个更难的工作，是哪个时候什么基督徒都把自己的家产卖掉拿到教会来奉献，我觉得这个呢比较传福音更难为什么？因为传福音的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就有这个恩赐讲出来， 你用不着牺牲嘛，你要卖房子啊，要卖田地，把你的钱都拿到教会来，这个就挖你的肉嘛。但是那些人甘心把肉挖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在圣经方面最伟大的一个工作，最彻底的一个工作。但是很奇妙，今天灵恩派讲很多圣灵的工作，这一点他从来不讲。没有人敢说，哎呀，圣灵感动我，我的家产卖了，拿到教会来，放到朱长老的脚前，没有人敢这去讲这句话。没有人敢说了。现在这个是一种偏。不过呢，话讲回来，他们有热心，他们是在有主恩起舞的心。为着这个缘故，我从来我不敢太过分责备他们，我对他们还是一种在一种同情的怜悯的心。觉得很可惜，他们走错了路。这个我稍微把灵恩派的事情告诉弟兄姐妹。好，从哪个时从哪个第二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来，每一个时代总是有灵恩派发动。在什么时候呢？当教会软弱冷淡疲倦的时候，当人跑到教会得不到什么的时候，就有灵恩派起来。还有假如社会呢一切的道德败坏，国家的经济不好，哪个人呢、哪个经济的情况很坏啊，人受了哪一种政治经济各样的压力，灵恩派也就发动起来。就是在哪个痛苦的时候，人好像觉得没有出路，人就转到神的面前。话还是这样说，他们的动机是好的，不过以后呢就走偏了路。我们近代的这个灵恩活动呢，是在苏格兰开始的，以后就传到美国，从美国传到我们东方，又在东方再传回来。现在做灵恩派，在近代呢，它的活动就是这样。我现在就要跟各位讲到这个圣灵的事情。第一个问题，我要各位知道的，就是圣灵的降临。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给你们能力。无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了，圣灵一降临呢，就开始了圣灵工作的时代。圣灵来了做什么？第一件事情，请各位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请各位有圣经，我们一起念。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信他们不信我；为义，信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信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主耶稣去了，打发圣灵来。圣灵来做什么工作呢？主耶稣在世人呢、做这个光照的工作，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回转头来归向主耶稣。这里说为罪，信他不信我。我们平常一句话就说信不信由你，是不是？信人是自由的，信不信由你。那在这里不是说信不信由你，你不信就必定罪。奇妙，平常你讲一个人，他就说你这个霸王啊，我信人自由，你怎么样说我不信，你就定我的罪。奇妙的，假如圣灵来关照我，不是人怎么样，而是我的内心，我就会自己审判自己。哎呀，为什么我不相信耶稣？不相信耶稣，我是一个最大的罪。不是人叫你如此，这圣灵关照的时候，你就俯伏在圣灵的面前，就会悔改过来了。所以我们看见很多罪人回归来，都是圣灵的关照。这第一个，圣灵关照你，就叫世界上的人因为不信的缘故，自己审判自己。第二，为义，信主耶稣回到父那边去。什么意思呢？为义，为了主耶稣的缘故，主耶稣钉十字架上，主耶稣死了，是当圣灵关照我的时候，我就自己审判自己。平常我们就说这样的一句话，哎呀，犹太人啊太刚硬了，祭司长啊、法利赛人啊，这些人啊羞耻你，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就是责备他们。弟兄姐妹， 假如当圣灵开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责备他们，我们就责备自己。所以说钉在十字架上，这属于钉死他。表面看是祭司长，是法利赛人，表面是怎样，实际不是怎样。是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我，我的罪，是你的罪，我们的罪归到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为了背负我们的罪，你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不是为了背负我们的罪，就是再多的祭司长没有办法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再多的兵灯没有办法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钉十字架上是我的罪，是你的罪。主耶稣在救我们的缘故，甘心自己牺牲他的生命。什么时候我们该看见这个真理？但圣灵关照我们就看见了。圣灵没有关照我们，我们不能怎样承认？哎呀，犹太人该死了，你法利赛人该死死了，什么祭司长该死了，我们就把罪推到他们的身上。圣灵开我们的眼睛，就不是了。哎，我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现在叫俯伏在十字架前求主耶稣赦免我，拯救我，是怎样？为审判，因为在世界的王受了审判，魔鬼又受了审判，我会责备自己。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过去的日子是跟随这个世界的王，跟随着魔鬼，跟随着现代一切的风俗，我们做了种种的罪恶，我们反倒因为哪些是对的，我们就跟着魔鬼跟在他后面。现在因为魔鬼受审判，我就自己责备自己。哎呀，为什么我从前那么笨，从前那么无知，我总是跟着魔鬼做很多这个败坏的事情，做很多感应的事情，自己责备自己。所以约翰十六章告诉我们，但圣灵来了，他的光照就要照着这个世界上那些人。感谢主，我们从前要是跟他们一样，圣灵光照我才能够悔改回转过来。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第二个工作就对基督徒来讲那么耶稣基督现在在我们身上做什么工作呢？请各位看圣经约翰第四五章二十六节。不，我们再找另外一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以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对基督徒来讲，第一件事情，我信了耶稣，现在耶稣就住在我里面我们就领受所赐的圣灵。在我里面做什么？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不以印记。第二件事情呢，圣灵在我心中做印记。各位，我们到出国旅行的时候我们需要一本 passport 那 passport 有领过政府的印记在哪里？外国的看见那个印记，给我们放行，接待我们。我们将来到天国去，凭着什么？这个圣灵做一个印记。这个印记呢，你记得是永远在我们身上，所以圣灵是永远与我们同在。信的人有圣灵在我心中做我的印记。还有下面也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的基业的凭据，是等到神之名必说，使他的荣耀得到成长凭据下面一个记，原文作记。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呢，将来到神的国度，我们有产业，是不是？你凭着什么要得产业呢？圣经说圣灵就是一个凭据。所以我们很感谢神，圣灵来了，叫我们从一个外邦人的地步归献了神。我们一信了他，圣灵就住在我心中，永远与我同在。圣灵做我的印记，圣灵做我将来得到产业的一个凭据。还有，我们再看下去， 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六节，我们一起念：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你是上帝的儿女是不是？你说是。为什么你知道啊？你说因为圣经的应许嘛。约翰第一章第四节哦，接待他的人叫做是我们全地做上帝的儿女啊，不是上帝要可以，不要可以，要可以的，这不准啊，一定要的。为什么？因为是有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但是捡来捡去，这里面还是不够力一样，这个权柄抓得到还抓不到。在这里说圣灵在你的心中同证，一起证明。哎，感谢主了哦，有圣灵在我心中证明我是上帝的儿女。我就特别一次有个弟兄做见证，我听了心里面很受感动。他说我还没有得救以前，因为我是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也常常祷告啊，说上帝啊，天父啊，我也是怎样哦，叫上帝叫做天父，叫来叫去都好像是人家叫我讲的，好像怎么样不够亲切，也不够实在。等到我得救了，奇妙得很，好像我的生命来了一个改变。祷告还是从前那样祷告，但我现在叫上帝做我的巴父，是在这处于里面，是真实实在在是我的阿巴父，不是假的。有人就笑我们有一次一个老太太对我说，牧师啊，他们笑我说你们是上帝的儿女呀，你拿一个镜子看一看你的脸哦，看看你有哪一点可以配做上帝的儿女呀。那个老太太说，她说要有道理嘛，我这个老太太怎么可以做上帝的儿女？我说不是你自己要做，是上帝要你嘛。你记得这件事情，不是你去找上帝说上帝我给你做儿子，不是，是上帝来找你说我要你做我的儿子。那么上帝要我这个老太婆做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不知道什么缘故啊，上帝怎样爱我要我这个老太婆做他的儿女，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一首诗歌是不是是这样说哈？不知何故啊，主特别爱我。我不知道，我只能够说，上帝啊，实在太奇妙。现在我们是这样，神来找我们做他的儿女，借助主耶稣基督，我是他的儿女，圣灵在我的心。从证明我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还要再看下去，我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啊。我晚上没有时间给你们查考圣经，我就把一些介绍出来，以后你们自己去查。以后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圣灵在我心中，我软弱他会感想我，我疲倦他会提醒我，我做错了事他会在我里面为我担忧，我不晓得前面的道路怎么走，圣灵会在我心中指示我应该走的道路。很多时候我不懂得祷告，圣灵会在我心中教导我祷告。有的时候我念圣经念得不懂，奇妙得很，圣灵开我的眼睛，我就在他的话语看见他的奇妙。有的时候撒旦来了来引诱我们，我很疲倦，圣灵就提醒我要我警醒，奇妙的很。但圣灵与我同在，我一生的日子，每一天每一个时候每一个地方，圣灵会保守我。感谢主。第一方面就说圣灵来了开启在开启这圣灵的时代，对世人给他们悔改的心，对上帝的儿女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像我提到第三方面，圣灵来了就要在教会里面当家，做教会的管家，管理教会的事情。请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二节，我们一起念：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教会祷告，教会进食。教会在哪里等候主的旨意？圣灵对他们说：“你们要打发巴拿巴跟扫罗两个人去做我的工。”教会是谁的？ 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位是圣灵的，圣灵在这里当家。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教会需要圣灵给我们指示，给我们教导，让我们就是匍匐在圣灵的指引下面。你再看一处圣经的《使徒行传》第四五章第二十八节，第四五章二十八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见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我念到这里就好，这里我们注意一句话，圣灵和我们。但教会开始到外面去传道，到外邦人中间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因为从前亚伯拉罕神给他那个割礼，因为守着割礼就做亚伯拉罕的子孙，换一句话说就做上帝的选民。那么现在福音传到外邦去，要不要叫他们受割礼呢？在这里有个很大的辩论，最后他们不能解决，就把这个问题带到耶路撒冷大会来第四五章就提到这个事情，大家在哪里辩论，辩论到很久了以后，有彼得保罗的见证，最后雅各起来做结论，结论以后他们写信给外邦教会，写信怎么样说呢？因为圣灵和我们，感谢主，大会的人不是凭自己的意识来走，他们就体会圣灵的心意来走，他们就做圣灵的出口，什么事情就等候圣灵来指示他们。所以我们读到这几个字，我们觉得很迷离，很甘甜。教会的初期，他们懂得俯伏在圣灵下面。今天我们教会也在学习这件事情，不是人的辩论，不是人的意见，不是人的的决议，而是圣灵的意见。假如我们什么事情都能伏在圣灵的意见下面，我们就是很宝贝了。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圣灵在这里搬家。还有我不想打开圣经，我想你们那个圣经很熟，但保罗传道到一个地方去还要去，圣灵说说不要前进，停在这里，是不是？在保罗那些人呢，我已经传福音去了，不是圣灵要我停止啊？我不知道，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我就顺服，这是我们对圣灵的态度。所以他你要我停止我就停止了，停止在哪里等候，等到圣灵再来了再吩咐再吩咐他，借着一个仪象给他们看见，他们就转向到澳洲去，开始了澳洲的工作。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见圣灵对教会有一个工作，关门开门。为什么要关门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开门，为什么要向前走，为什么要停止，我可能不知道，但是我就束缚在圣灵下面，圣灵有他奇妙的旨意，奇妙的计划。圣灵降临了，开始圣灵的时代，我们就可以看见对世人的工作，对信徒的工作，对教会的工作。圣经关于这方面很多，我现在不过把这个重要的提出来，以后你们读圣经都帮助你们更了解其他的事情。这个关于圣灵降临，我早晨已经提到这件事情，圣灵一降临了就永远在地上，一直等到将来这个时代过去，圣灵才回到天上去。所以今天呢还是圣灵的时代。我再提另外一个问题，说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弟兄姐妹，你的圣经是不是很足？我要念很多圣经，试一试啊，我念打开啊。我要念这个是不是一个圣经？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打得都还得很快。路加第一章第十五节，谁找到我翻译你就把它读出来。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
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但是酒从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
你好，这里 必胜灵充满啊，第好，再看四十一节。
伊丽莎伯一听玛利亚问安，主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伯却被圣灵充满。
你注意啊，必胜灵充满。再看六十七节。
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
必胜灵充满，就话预言。第四章第一节。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做魔鬼的试探。
也是必胜灵充满，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出及别国的话来。
都必圣灵充满啊，必圣灵充满。第四章第八节。
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
好，我念一句哦，这里也是必圣灵充满。我念三十一节。
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上帝的道。
也是必圣灵充满。第六章，请你们看第六章第三节。
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处。
好，再看第七章五十五节。
但斯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念过了哦。好，第九章第十七节。
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
也是必圣灵充满。再看第十一章二十四节。
这巴拿巴原是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第十三章第九节。
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
第五十二节。
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
以弗所第五章第十八节。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第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圣经有十四个地方提到圣灵充满，总之上面要加一个字，必圣灵充满。他不是说圣灵充满，而说必圣灵充满。圣灵充满跟必圣灵充满有什么分别呢？必圣灵充满加进这个字，就说我们是必动的，圣灵等候要充满我们，是不是这样？哦，圣灵在那边等候，圣灵要盼望我们给他一个机会，圣灵要来充满我们。问题是你肯不肯必圣灵充满？所以这个字很重要，我们要看见圣灵的心意。因为主耶稣晓得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常失败，所以当他离开门徒的时候，门徒的心很难过。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挂虑，我去，我就要差派圣灵来，圣灵来了，永远与你们同在，做你们的保护师，做你们的能力者。所以有圣灵跟你们同在，你们不必担心。所以圣灵来了，他就要充满我们，跟我们同在。我们信了耶稣，接受圣灵，那个是一个点，不够。圣灵充满在全面，就是我们全面让圣灵来得到我们，让圣灵来管理我们，来支配我们。所以这个必这个字很重要，你要留意。今天有些人告诉你，你要求圣灵充满，你说要怎么样求啊？他的办法倒是很多，有时候要大声，因为圣经说要迫切嘛，所以你要很大声祷告，大声还不够，拍桌子，啊，上帝啊，你充满我，你不充满我就怎么样啊？你就拼命好了。还求不到，你就近视，不要吃话。哎呀，有的人两天三天都是怎样拼命，实在很热心。有一次我跟一个人谈到圣灵充满的事情，我说主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谁 向他的母亲要鸡蛋，他的母亲给他一个石头；要鱼，他母亲给他一条蛇。你们虽然不好，还晓得怎么样爱你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兼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主耶稣在哪里用比方？用鸡蛋，用面饼，这是面包；用鸡蛋，用面包，用鱼，这三种东西，这是犹太人呢每一天平常所吃的东西。鸡蛋、面包，鱼不是大鱼啊，是那个小鱼啊，这他们平常所吃的。主耶稣用这个来比方做圣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每天要吃饭的时候，你到母亲的面前来，母亲都是安排好给你吃，是不是？有没有一个做母亲的，他孩子到他面前来说：“妈妈给我吃，大声哭，哭我就给你吃，不哭我就不给你吃，哭不够最好在地下打滚，我就给你吃。”有没有这样的？说在那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啊。做父母的儿子还没回来就准备好了，你的孩子就读书，到学校去，一回家来，一看见他，哎呀，乖乖你回来，高兴，快点去吃了，我准备好给你吃了。父母就是这样的一种心肠。那么假如说我们要求圣灵，好像跟上帝打架，打架一样，哎呀，我不大相信，是不是？这些人搞错。我们打开路加第十一章看那段圣经，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念：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还给他石头呢？求鱼还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还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兼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一件事：儿女怎么样向父母要吃的东西，信徒怎么样到神的面前来，神要把圣灵赐给我们，乘着我们的生命，乘着我们的能力，乘着我们的智慧。所以那些人很可惜，我就说他们有热心，没有智慧。我一次到一个地方去，那个教会，因为我有一两次在那边领会，我跟他们很熟。那一次我去了，他们看见我很高兴，说：“吴先生，你来得好啊！我们前两天有一个人到我们这边来，跟我们讲要圣灵充满，我们就是啊，我们要圣灵充满，那怎么办？那个人就教导我们，你要圣灵充满就要迫切。”他是怎么样迫切拍桌子，他拼命倒拼命出力。他说还不够啊，那个人自己做见证，他说我从前求圣灵的时候，几乎这个屋子啊我就跳上去啊。哎呀，那里一个老太太告诉我，我年纪老了，叫我们怎么跳上去？我说感谢主，你还没有跳，怎么跳啊？摔断那个腿啊，你就自己吃亏了。你想一天下有没有这个事情？我们要求圣灵就要跳上我这个屋子上去，上帝才把圣灵给我们。那么这个上帝一定脑筋不大好的，这样难为我们，苦待我们，是不是？上帝没有留下一件好的东西不给我们，圣灵是他赐给我们最宝贝的东西，上帝没有这样难为我们，所以很可惜。弟兄姐妹，我们求圣灵，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哈，我们已经早有圣灵在我心中了，你记得这件事情，早就有圣灵在我心中，你要相信这件事情。那么以后呢，我们要把我们的主权我们祷告，圣灵，我愿意顺服你，你对我有什么要求，你对我有什么吩咐，我愿意听你的话。你肯顺服圣灵，一步一步说一句不大好听的话哈，好像圣灵就来接管你每一部分，来接管你每一部分。过去我这个人，我是为自己用，给撒旦用，给罪恶用。现在圣灵在我生命里面，我就把我这个人交给圣灵，一天一天把更多交出来，圣灵来接管。什么叫圣灵充满？就圣灵接管我整个人， 我把我这个人给圣灵啊，这个是没钱更幸福，圣灵的得我们得的更多，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事，事情。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信心跟感觉。今天我们基督徒一个难处，是常常我们要凭着感觉，好像信一样。你有没有这一点难处？当你信耶稣以后，你说相信耶稣得救。有些人我知道，相信这句话不容易。我不晓得你容易不容易啊？说弟兄容易不？啊，我自己就不容易。我信了耶稣，我知道信耶稣得救。那很多时候我热心，我都要感谢主，我今天得救了，没有问题。那我今天祷告都很通，感谢主，今天得救。有的时候我过了一些时候，就觉得里面很冷淡，好像很疲倦，读圣经没有味道，祷告那打不通。不过有的时候高兴，有的时候难过，感谢主啊，就是这样。为什么？没有信心，凭着我的感觉，我感觉得救我就快乐，我感觉都不得救我就不快乐，错误了。一直等到有一天我在神的话上，你究竟相信神的话，还是相信你自己？相信主的应许，还是相信你的感觉？等我念圣经，我看，哦，我知道了，感谢主，我得救就是得救。而软弱是得救以后的软弱，好像我这个一个小孩子生出来了，并不是天天平安，有病，但是孩子还是在这里。我也是这样，得救是一件事情，有软弱。我们对自己得救有怎样的难处，我们对圣灵也有怎样的难处。很多时候说圣灵充满我吧，圣灵充满我什么地方啊？就在这里啊，这我要感觉得到。有的人你觉得很甘甜，感谢主，今天大概圣灵充满我了。你觉得很疲倦很软弱，大概可能没有了，圣灵跑掉。所以我们缺少这个信心，叫我们常常处在一个低潮啊，这个信仰的低潮下面，我们很苦啊，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相信什么呢？就相信圣灵不但在我里面，我假如把我的全交给主，主就会接管我这个人，主会支配我这个人。米国过去一个奉信家，很有名的，但他诉说他个人的经验。有一天他说，我需要圣灵充满，他跑到一个山上去祷告，主啊，我需要你的圣灵充满我这个人，好像空气充满我的肺部一样。他祷告以后感谢主，他就从山上下来。下到半山的时候，魔鬼来对他说，你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了，圣灵充满你在什么地方啊？你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啊？哎，想想对了，我山上到半山也是差不多是一样，没有感觉到什么事情，很难过。那怎么办呢？感谢主，神的话提醒他，我是信上帝。撒旦退我后边去，我不是相信我的感觉，我是相信你的应许，你要充满我。他这样下来以后怎么样？他感觉不到什么，但在工作看见圣灵的能力，在生活看见圣灵的果子。我们是这样，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圣灵充满的人呢，大概可能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静的，一种是动的，不同。有人给圣灵充满，他有一些动的，很动的，动的形态。比如穆迪先生他就这样哦，他说他当圣灵充满他，他觉得好像喜乐潮啊用到他的心的，哎呀，上帝啊，够了，等一下我的心爆炸了，容不下了，不要了，够了。他是有这个动的一种感觉，是不是？那我刚才捡到这个，它是个静的，并不同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并不同，最重要相信神，相信圣灵 同时你要顺服他，每天把你的生活啊，把你的人生交托在圣灵的手里，让圣灵来管理管理你这个人。我请各位跟我们看一段圣经，这个列王记下第三章十三节到二十节，哪一位弟兄姐妹找到，请你大声把这段圣经念出来好不好？列王记下第三章十三节到二十节。
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遭拒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撒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城美邑，砍伐各种家畜，塞住一切水源，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次日早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
感谢主，这段历史的记载，从我们可以简单的灵异，是指着圣灵怎么样充满一个人。当以色列王跟犹大王跟要到摩押去征战，没有水喝了，要渴死在旷野里面，他们来找先知，先知对他说，你要把这个山谷挖好沟，挖以后怎么样呢？神要行奇事，要找一个你们要等候，不见风不见雨，明天呢这个壕沟满了水。不可信的事情嘛，在旷野里面哇，那个壕沟没有风没有雨，哪里来的水呢？他们先信神，第二天都满了水。这个故事很迷离，这个故事也是关于圣灵充满一个很好的预表，预表也是这样。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挖我们的壕沟，挖我们的壕沟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我们要把罪恶，圣灵啊，请你指示我，我要把罪恶除掉，罪恶除掉呢，圣灵才能够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假如你爱罪恶，让罪恶来塞满你的心，圣灵怎么样能够进来呢？所以当圣灵光照你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除掉，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挖这个壕沟，就是说要把我们挖得更深更深，圣灵满我们就更多。假如你的容量太小，圣灵满你就太浅，就是这个意思。哎呀，太迷离了。但他们听先知的话，不见风不见雨，所以的基督徒，我告诉你，你不要看风，说有没有风啊，有没有雨啊，让我来感觉感觉它怎么样，你凭着这个都是失败。你要信上帝，信上帝，圣灵会充满你，这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是凭着信心，以后呢我们也是凭着信心过做人。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个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我们接圣灵的果子。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哦，常常很多基督徒念加拉太书第五章，哎呀，圣灵的果子太好了，他们说，神啊，求你给我仁爱，神啊，给我喜乐，神啊，让你给我恩慈良善，什么我们祷告的一大堆，都是把那些事情一件一件来祷告，祷告了好像得不到，为什么我求神不给我们呢？我们忘记一件事情，那些东西是圣灵的果子嘛， 没有圣灵的生命陈述在你里面，怎么样能够结果子出来呢？是我们错误了啊！你没有圣灵，你求圣灵的果子。你的儿子对你说：“爸爸，我吃的苹果很好。”爸爸怎么样说？我们不要说这买啊，我们就来种一棵苹果树了。罢了，我们就可以在苹果树制苹果来吃，是不是这样哦？假如你不种苹果啊，那么你在那边顶苹果，哪里有苹果来啊？所以种苹果，我们也是这样。比如说圣灵扎根在我们的里面，圣灵长大，成圣的灵更多占有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才能够结圣灵的果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注意这一方面，颠倒起来，错误了。现在是快九点钟，怎么样？我们要停还是可以剪啊？我再剪半个钟点以内，好不好？好，我再回头告诉你，圣灵好像日光一样，它是在要照，它的光要照每一个地方。圣灵好像空气一样，它是在要充满每一个地方。你肯不肯给他机会？你肯不肯让他进来？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心门关住，把我们的器皿这个盖住，圣灵不能进来。我再说，今天是圣灵的时代，主耶稣差遣圣灵要充满我们，是为着我们的缘故，让我们有能力有恩典，让我们靠着圣灵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假如我们不给圣灵的机会，我们怎么也能够呢？主啊，求你取掉我心里面的罪恶。主啊，求你倒空我的器皿，求主挖挖我更深的，让我给你的灵充满。我现在跟你们在讲一件事情，是圣灵的喜，也是要读圣经的。现在请各位看圣经，马太第三章第十一节。马太第三章第十一节：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这话呢，这诗是约翰讲的，他是预言到将来，在他后面来的主耶稣，说只有主耶稣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啊，这是第一句了，第一处这圣经，啊，圣经有七次提到圣灵的洗，啊，我们研究圣经就要把圣经所有的话都找出来，摆在哪里才可以研究啊？你不要读一节圣经都在那边，捡了一大堆，所有都得找出来。所以我写那本书《全面认识圣灵》，我是花很多功夫，我就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到启示录第二十二章，所有提到圣灵的事情我全部找出来，找出来以后把它归纳起来出来研究，这个是最准确的，是不是？像我们提到圣灵的使用，我们来研究这个第一处。第二处呢是马可第一章第八节。马可，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
这些圣经跟马太讲的差不多一样。好，我们再看下去，路加第三章第六节，要是差不多一样的话。
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他提鞋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
约翰福音第三十三节。
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
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这五处圣经都是说主耶稣将来要用圣灵给人家施洗。不过是讲这句话，怎么样施洗，怎么样洗发，洗以后又是怎么样，一句不提。所以我们看这五处呢，也就找不到这个圣灵施洗究竟为什么，究竟有什么有什么结果，什么话都没有讲，是不是啊？满五处地方都没有讲。所以我们看第六处， 就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六节。
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神既然给他们极为荣耀，以前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
极为荣耀，以前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的。
好。这段圣经呢，是使徒彼得所做的见证。他说提到的从前子面在这个哥尼流的家中，那么他祷告的时候，圣灵子面建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会讲方言啊，方言就在哪个地方告诉我们，他们就会讲方言。彼得在这个地方说。当他们给圣灵建在的时候，我就想起主耶稣说你们要给圣灵要受圣灵的洗。我就是这样想，既然神呢没有跟带外邦人，所以他就给他们施洗。这个是他说见证第一话。这里也稍微提到这个圣灵的洗，但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不过我们现在要研究这一段圣经。而请各位看《使徒行传》第四章四十四节，44、45，我们一起念哈。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建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要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一听见他们说方言，就让神伟大。这里哈，就是说在哥尼流的家里，彼得还讲道没有讲完，圣灵就建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说方言了，所以他们现在就抓住这句话，抓住这句话，就说圣灵的洗呢就会讲方言。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这第十一章第十五节，这我们刚刚念的。
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弟兄姐妹，我们注意在这个地方，这叫外邦人说方言。当然说方言的时候，你看哈、哦，44节，这是第四章44节。彼得凡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建在，不是充满啊，是建在啊，建在一些听到的人身上。第45节，看见圣灵的恩赐要浇在外邦人的身上，这里用两个字。一个是建在，一个是交战。建在交战跟充满这两回事并不一样。圣经提到圣灵的充满，我告诉你，圣灵在我们里面满出来，它这个传言在里面流满出来。在今天早晨我念那个以西结书第49章，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流出来，流到多了满，从里面到外面，这个是圣灵充满的。另外一个字，建在、浇在，那就在外面，它就一杯水这样倒下来。那么你说，哎，你说我听到这糊涂，有什么分别呢？在里面的这个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呢是上帝或者每一个基督徒来预定的。你信了耶稣，你就有权利来给圣灵充满，让你满有圣灵的果子，可以结出可以活出圣灵的生活出来。真是这样，浇在这个建在呢，这是从外面进来的，这是一种恩赐。所以他们今天跟我们辩论说这个方言不是恩赐，但是你看45节很清楚说，看见圣灵的恩赐要浇在他们的身上，方言明明是一种恩赐。所以这个的分别就在这个地方了。还有这个第十一章第17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两次提到恩赐，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方言是一种恩赐。这些东西呢，并不是圣灵充满给我们带来的，但是圣灵的浇灌所带来的，这是一种恩赐。不是为了每一个基督徒，而是为了上帝的工人。因为一个侍奉神的人，有的时候他需要特别的恩赐。 摩天弟兄姐妹，你要注意这一点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里提到圣灵有九个不同的恩赐，那个不同的恩赐呢，本是给神的主人用，给神的工人用，并不是给每一个信徒。为什么缘故？因为信徒没有这个需，没有这个需要。神要用你，才给你这个特别的恩赐；神假如不用你，就没有这个特别的恩赐。这个话，假如呢，你要问我，等一下我们再对谈。好，我们现在这话再说回来了，在这个哥林多，在这使徒行传第四章这一段圣经，跟圣灵的洗没有关系，但是说这个圣灵浇在他们的每一个。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第十三节，我们不屈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以一位圣灵。圣经七次提到圣灵的洗，前五次一点都没有提到圣灵的洗，也就是因为这些朋友。第是一在哪里？彼得不过是说，我是想起从前耶稣曾经说圣灵，他没有说哪一次是圣灵，他说我是回想主耶稣曾经这样说。圣经清清楚楚说，圣灵的洗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在这些圣经，全部圣经，这些圣经清楚告诉我，圣灵的洗为了什么？还是为了我成了耶稣基督的身体，在耶稣基督里面，感谢主，圣灵的洗就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做基督徒，我们要受三种洗。一种呢是水的洗礼，一种是血的洗礼，一种是圣灵的洗礼。这三种洗礼，那是三种见证，给我们做见证。什么叫做这个水的洗礼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教会，虽然洗礼的形式不一样，有的是用敬礼，有的时候是用这个洒水礼，但是每个人都是说他说用的是水的洗礼，这个是水，一种见证。第二种洗礼呢是血的洗礼，就主耶稣的血洗干净我的罪。启示录第一章说他的血洗干净我的罪，撒加利亚第十三章说有个传言，这个传言流出来的洗干净我的罪，这个是血的洗礼。还有第三个洗礼是圣灵的洗礼，我们每个人都要经过这三种洗礼。你有没有接受？我告诉你，水的洗礼你看过，你知道是不是啊？血的洗礼你看见没有？有没有看见？没有看见。主耶稣的血是宴席呀，有人还这样说，主耶稣死了2000年的血早就干了，怎么能够洗我的罪？是不是有人不信的人还这样讲，主耶稣的血怎么能洗？我祷告主啊，求你的宝血洗干净我的罪。祷告以后我平心平接受，那主的宴席呀，莫名其妙是吧？对，血的洗礼也看不见啊，摸不到的，圣灵的洗一样，一样看不到，摸不到。今天有些人想，哎呀，圣灵的洗怎么样？我应该给我感觉到，给我摸到才好。没有太多人出来对你说，你要讲方言嘛？讲方言绝对不是一个证明。有些人一听见这些句话，就以为是真的，其实并不是真的。这三种洗礼，我在看见，我在感觉得到。乃是什么？水的洗礼，血的洗礼，看不见，感觉不到，信心接受的，我知道我所有的罪都是圣灵的洗，我摸不到，看不到，我用信心接受，圣灵洗我，让我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我现在成了耶稣基督的肢体。这圣灵的洗礼，目的很功用的，请各位看这段经。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请弟兄姐妹一起读啊。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 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在这里提到历史的故事来说，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海中经过，所以每个人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这里有两种洗礼，有一种是海里的洗礼，有一种是云里的洗礼，是不是？我问你，以色列人怎么样受那个海里的洗礼呢？怎么样洗？记得吗？以色列人倒没有洗，埃及人才洗，是不是？这个红海的水裂开了，两面的水好像憋一样，以色列人这样走过去。圣经说他们在那里受洗，从海里并没有这个水真的把他们淹来，导致埃及的军队在后面追来的，就是被那个水吞下去了。好，还有一种洗礼是什么？鱼米摆个泥柱，以色列人走到下面，他说你们就是接受这个鱼的洗礼，鱼是在上面摸到没有，看就看到，摸都摸不到。摩西说你在云里受洗。在这里这两件事情，这两个意义啊，海里是预表什么？不是我们今天的水里，不是红海的水是红的，这是预表了水的洗礼。水的洗礼，这我刚才讲，我们有三个洗礼，这水的洗礼。云是什么呢？是圣灵，你是在下面走过去，这是历史的事情，跟我们说明了这件事情。在我们今天呢，每个人我们受圣灵的洗礼，并不是说要圣灵怎么样，拿一个什么东西来擦擦擦，或者圣灵来在我的口经过，叫我讲方言，还在我身体每一个地方经过，叫我有一种什么特别的事情出来，或者圣灵经过我的手，让我能够按手一病，或者有种种的事情，用不着。乃是这个工人，神特别给他的恩赐，叫他行的神奇能神迹出来，这另外一回事，跟这个没有关系。我们每个基督徒今天我们就这样，云海的洗礼是预表了主耶稣的血，我就从那里圣灵的洗礼，我就从这云彩线来走过去，就是这样。今天血的洗礼，这个是吧？灵的洗礼就是如此。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受过圣灵的洗呢？当主耶稣出来传道，很早很早的时候，尼哥底母就来找耶稣，他一谈话就说：“夫子，我晓得你是从上帝哪里来的，因为你所做的事，假如不是上帝与你同在，你就不能做。”这个尼哥底母准备很多话要来跟主耶稣谈，他没说的时候，主耶稣就打断他的话，不给他讲下去，简直是废话，没有用处，废话。主耶稣对他怎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如果要看见上帝的国，你一定要重生。怎么样叫做重生呢？圣灵的，圣灵，水的洗礼，水跟圣灵。这主耶稣一开始就提到那圣灵的工作。重生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借着重生，我们就接受了圣灵的洗，让我们就在耶稣基督的肢体里面，的身体里面。今天你是不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呢？我问你，是不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假如你说是，为什么你会在耶稣基督身体的里面呢？因为圣灵的洗把你洗进去。很多人接受圣灵的洗，洗到自己都不知道还在哪里说，哎呀，我们有没有受圣灵的洗？你没有受圣灵的洗，你怎么样能够在耶稣基督身体里面呢？这个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告诉我们，我们因为受了圣灵的洗呢，就成做了一个身体。今天全世界每个重生得救的人，就是因圣灵的洗，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合成一个家，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灵的洗不是说方言，不是，方言是一种恩赐。 刚才我们念《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四章第十一章，哪里说到箭在、闹在，哪一些都是圣灵在外面，外面哪一个外面的工作，把这个恩赐给了你。哪里要脸色，提到这个方言是恩赐，所以我们要分辨清楚。好，我想我今天晚上就讲到这个地方好了。啊，或者等一下弟兄姐妹假如有什么问题，我们要讨论，这个技术讨论。好，我们现在假如有弟兄姐妹什么问题要提出来，我们跟彼此讨论。有没有啊？我说有，因为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里说圣灵有恩赐，这我相信圣灵的工作是永远的，圣灵的恩赐也是永远的。在有需要的时候有方言，有翻译方言。讲到这个方言呢、问题很复杂。我从前有一个同工，他到一个地方去，后来写信给我，他说我感谢神，他在那个地方祷告，半夜的时候神给他会讲方言，他很高兴，写信给我，我要为他高兴，因为他会讲方言。以后他回来了，有一天晚上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叫警醒夜，我们做通宵的祷告。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就三个人一起祷告，祷告到半夜的时候，我们这个弟兄忽然中间他就讲方言了，讲方言祷告，我听不懂他讲什么，听不懂，但是我的心是在这跟他一起受了一灵的感动，我听不出我心里面会受感动。他讲的话呢跟今天滴滴答答并不同的，我知道是一种原因，这是第一次。在我们潮州呢，在那里有一个女传道林小姐，这个是我们所敬重的，她是爸爸是一个中学校长，这个人蛮聪明，但是脾气倒是很坏，这个小姐是怎样。当她到广州这考中山大学的时候放榜名落孙山，他是气得要命，他说我明明我考得中，哪里我这个换榜我不中，我不负这件事情，我明明是应该中。他的弟弟就到校务处去查，查以后校务处承认是我们错误，你的集体是几个，叫他来，他说你要我来我倒不来啊，是我说他脾气很坏是怎样，我不去了。那不去到哪里去呢？哎呀，很生气。他说到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那个时候叫灵修院，在那边去。有一天忽然听见在隔壁有个人呢祷告，用个很漂亮的英文祷告。他就很奇怪，出来看一个从乡下来，好吗？一个种田人，那个他就问他会不会讲英文，一句都不懂。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英文也不懂，但那一天他讲的方言这种很迷离的英文的，他听很受感动，他说那么这个一定这个是里面有道理，我要研究圣经，究竟圣经怎么样说，感谢主。但研究圣经的时候他找到了主耶稣，因为悔改，在我那一代传道大家都很尊敬他，他是一个很虔诚很爱神的人，这个人就有种方言把他带回来了。所以我相信有方言。另外有一次一个像我们一个同工姓许的从上海下来跟我们谈到一件事情，他有一次有个人他是用方言祷告， 大家都不懂嘛。他讲那些话呢，他一祷告，大家都阿门哈利路亚，都是这样的哈。后来另外一个人就跟另外一个人听到了，另外那个人说：“这个人，你知道吗？他用什么话，你知道吗？”他说：“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懂啊。”他说：“他是用非洲一个地方乡下的话，他在哪边咒骂上帝，你知道吗？”是，那就可怜了，我们还在哪里跟他哈利路亚？那就错了，那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魔鬼是很厉害的，他就利用那个人用他的口呢说讲谎言，那个谎言是一个非洲地方一个，但是另外听得懂来的人，因为他在非洲回来了，他懂得那种话，说那个女人原来是在哪边亵渎上帝，不懂，在那里哈利路亚，你看可怜不可怜？所以今天呢，我个人的态度我是这样，圣灵的恩赐永远没有改变。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讲方言，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说是圣灵照着旨意分给个人。但建庄爷在香港的时候，他就强调每一个人一定要讲方言，你不懂得讲方言，他会叫你讲方言，那么你一听就晓得这个假的嘛。假如圣灵的恩赐何必等你讲，叫要等你叫，就不是从圣灵来的，是从人来的，这个很浅的道理嘛。哪一天一个年轻人，他是从新界香港就到这边来，人家就介绍说：“哎呀，这个地方呢，哪一个女明星讲道多么好，他也就来参加了，就听他讲道，听他讲道以后，哎，他导致很热心，就抓到来啊，就要跟他讲福音，跟他讲。你假如不信耶稣，我不让你走，就这样。”哇，那个人在这上没有办法。等一下，那个人呢、啊、是怎么样呢？啊，我相信。然后他不但会祷告，等一下他要自己乱七八糟讲，什么话都乱讲。简短一说：“感谢上帝，你会讲方言，感谢上帝。”所以有些人也这样乱讲。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到澳洲念神学。有一天呢，这个完债的女婿。许春通，你认识吗？他是一个极端的灵恩派，他到澳洲去，他就召集那个留学生来，就跟他们讲灵恩，讲方言，说你们要讲方言。哎呀，这个传道人天天给他喷住，你要讲方言，那怎么办？哎呀，有一天他没有办法，想一想，灵巧一通，他就用印尼文来祷告。许春通他不懂得印尼文的，他一用印尼文祷告，祷告一完。祷告以后，是说感谢主弟兄啊，你今天呢，你的方言讲得怎么好，怎么通啊？哎呀，感谢主，你进步得快啊！哪个传道人以后告诉我，他说我没有办法下台嘛，我不是怎样，他不放我走啊、哪里是怎样？所以有些真的方言，有些假的方言，我相信呢，滴滴答答哪一个？因为我个人我的信念是怎样，文化越高的，它的词蕊越复杂。是不是哪个一个地方呢？假如他的头脑为单纯的，他讲的话就为简单，是不是？我就这样相信的。我相信上帝是最高的智慧，天上也是最高的地，也是最高智慧的地方。假如天上整天的讲话的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你要滴滴答答，我要滴滴答答，我相信不过来，我不相信这回事。我相信天上的话。更复杂，因为上帝是智慧的，天使也是很智慧的，他不会好像这样讲方言滴滴答答一样这么简单。因此呢，我提醒弟兄姐妹，方言是一种恩赐，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好，我们打开圣经，这节圣经我们还是要读，这是格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我们一起念。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旨意分给个人的。旨意就圣灵自己的意思。圣灵就或者给我剪台的恩赐，圣灵或者给你有医病的恩赐，圣灵或者给另外一个人有信心的恩赐。圣灵会看在某一个时候、某一个场合有某一种需要，圣灵随他的意思把恩赐分给个人。说方言也是这样，圣灵照他的意思来分给个人。不过方言呢，有一种听得懂的，有一种是听不懂的。但是我是相信那些听不懂的啊，也是一些很复杂的话， 一定不是今天那个滴滴答答那些话。我们看《格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二节，那说谎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上帝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因为没有人听得出来。这就是说，有一些谎言有两种，有一种呢经过翻译我们知道，有一种呢没有人听不懂，他自己对神说。所以保罗在格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有个限制，假如你自己对神说话，你就不要在公众讲谎言，你自己找一个地方自己对神说好了。因为讲谎言这叫你个人受造就。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受造就不是讲谎言的一件事情。很多灵恩派的人就来了，哎呀，你要不要灵性快一点进步，快高长大，你不要不叫，假如有你讲谎言了，你个人受造就，你的灵命就长得特别快，还是怎么样怎么样。有些基督徒听见都很高兴，说啊，来来来，我要受这样的造就，我要来讲谎言。那么不能讲怎么样，我叫你讲嘛，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你讲多几句就好。有些人讲需要性。其实呢，就是说讲真正的谎言，叫你个人的灵性得到造就。我们造就很多办法，是不是？读圣经得到造就，祷告得到造就，听道得到造就。上帝可以用很多办法来造就我们。假如你说谎言是造就，那不过在造就中间一种而已。为什么你把其他的撇在一边，你就特别来追求这个讲谎言这件事情呢？你错误了。所以我们不追求讲谎言，我们再看格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一节，我们要追求爱，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是不是？保罗没有叫我们来羡慕讲谎言，来追求讲谎言，保罗却没有讲这句话。你要追求就追求能够讲道，求神给你一个恩赐来讲道。为什么？因讲道造就别人，造就教会。你讲谎言，